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9月6号22点，巴黎时间9月7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韩国传话朝鲜将希望从现在起到2021年年初实现无核化，马克龙与荷比卢领导人举行会谈，联合国欢迎印度高院同性性行为无罪历史性裁决，北海道地震仍有28人失踪，救护人员通宵搜救，斐济群岛发生7.8级地震，中国一商人在肯尼亚言论涉种族歧视被捕，印度与美国宣布将举行联合军演，中国外长王毅今起访问巴基斯坦3天，中国3个城市各新确认一起非洲猪瘟，联合国强烈谴责喀布尔连环爆炸袭击。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法国总统马克龙周四在卢森堡与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四国首脑举行工作会谈，就难民危机、英国脱欧以及欧元区改革等问题协调立场。路透社消息，在北欧访问一周之后，马克龙继续为明年五月欧盟在英国脱欧之后首次议会选举进行外交努力。参加周四工作会议的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比利时首相米歇尔、荷兰首相吕特以及卢森堡首相贝泰尔，英国脱欧、欧元区改革以及棘手的难民问题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马克龙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近期难民事务的解决更加遵循欧洲的理念，也更加行之有效了。卢森堡首相贝泰尔则指出，危机不可能有神奇的解决方案，关键是那些出现灾难的国家要尽快恢复和平，但是他对欧盟各国成员无法在有关问题上统一立场表示遗憾。比利时等其他三国领导人也极力维护欧洲传统价值观，并且强调欧盟的团结与合作。卢森堡首相贝泰尔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指，会谈一致强调维护欧盟传统价值观的重要性。欧盟各国领导人将在9月20号在奥地利举行非正式的峰会。荷兰首相吕特表示，我们应该加快实施有关的难民问题举措。他提出应该以务实的原则来落实与土耳其和非洲国家所达成的难民合作协议。此外，马克龙还表示，应该排除与不遵守巴黎气候协议的国家进行任何贸易谈判。印度最高法院在周四裁决同性成年人之间合意的性行为为合法，废除了实施了150多年的同性性行为禁令。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随即发表了声明，欢迎印度最高法院废除印度刑法第377条款有关同性恋内容的关键性的内容决定。印度最高法院5位法官所组成的合议庭在周四裁决，无论是同性恋或者是异性恋，两个能决定自己性行为的成年人两厢情愿的非自然性行为正式从印度刑法第377条当中除罪，宣告印度的男女同性恋、双性恋以及跨性别社群不再因性爱而担心被人检举坐牢。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贝希勒尔表示，今天是同性恋自豪日和庆祝日，印度终于恢复了对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以及双性人的尊严以及尊重。我赞成勇敢的活动家、民间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团体，他们为扭转这种不公正的现象进行了长期和艰苦的斗争。而艾滋病的规划署则指出，将双方同意的同性性关系定为犯罪是对人权的一种侵犯，并使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的偏见和暴力合法化，刑事定罪阻碍了人们获得和使用艾滋病毒防御检测和治疗服务，以及增加了患艾滋病的风险。研究显示，在印度，男性同性恋者和其他男性同性恋的艾滋病毒感染率是 2.7%， 变性者为 3.1%。 相比之下，全国所有成年人当中的艾滋病毒感染率仅为 0.26%。 西贝尔呼吁印度这一决定能够引领潮流，并且促使其他国家也做出类似 的决定。日本的北海道周四凌晨发生 6.6 级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了9人，305人受伤，近28人仍然失踪。救援人员周四夜仍通宵搜救，地震造成了近300户人家停电。另外，斐济群岛也发生了 7.8 级的地震。地方政府在周四表示，救护人员将通宵搜救，试图在瓦砾和废墟当中寻找生还者。当局出动了2万人参加救援。另外，经过抢修之后，札幌和旭川市等38个市村部分地区的41万多户已经恢复了供电。当局还争取在周五上午恢复一半的用电。地震并且造成了几万户人停水。根据法新社报道，斐济群岛在周四发生了 7.8 级地震。太平洋海啸预测中心没有发出海啸的警告，而美国的地质调查所表示，震中是位于斐济首都东南方105公里处的海域。美国和印度首次外交与国防2+2对话周四在新德里举行，双方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印度和美国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通讯相容与安全协定，两国将于明年举行海陆空的联合军演。法新社消息，印度国防部长希塔拉曼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举行会谈以后表示，印度和美国将在2019年首次在印度东岸举行三军的联合军事演习。正当美朝再次陷入危机的时候，韩国传话，朝鲜希望从现在起到2021年初实现无核化。无核化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时间表，特朗普听到以后几乎感激地表示，谢谢您金委员长。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金正恩周三会见了韩国总统文在寅特使、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郑义荣率领的一个韩国代表团。郑义荣表示，金正恩同意韩朝峰会将于9月18日至20日在平壤举行，这将是金正恩上台后两韩举行的第三次峰会。郑义荣带来的最重要的信息当然是金正恩打算在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之前终结朝鲜与美国的敌对状态，实现无核化。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的时间是2021年元月。据这位韩国特使传话，金正恩还特别向韩国代表团表示他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信任，特别是金正恩没有说任何针对特朗普的负面评价。美国总统特朗普闻讯后兴奋异常，立即发推感谢金正恩对他的信任。金正恩表示了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可动摇的信任，谢谢金正恩主席，我们将一道取得成功。同特朗普兴奋不已比较起来，多次去过朝鲜的美国国务卿蓬皮奥拒绝对美朝前景做出评价，但他预告通向朝鲜去核化的道路将很漫长。正在印度访问的蓬皮奥说，在目前状态下还需要做出巨大的工作。针对记者提出朝鲜是否继续其核武计划，蓬皮奥表示，朝鲜之前已经停止了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验。据韩国特使表示，金正恩批评一些国际社会成员居然怀疑他的去核化决心。金正恩还表示，如果他已经通过的措施得到支持和奖励，他将会推出更多更有强度的无核化措施。对华盛顿而言，不会再有新的姿态。美国认为已经对朝鲜做出足够的让步，最主要的措施之一就是终止了美韩年度军事演习。6月12日，新加坡特金会在无核化方面只达成一项非常模糊的原则性协议，既没有时间表，也没有具体措施。随后，美朝之间进行了相关谈判，但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现在金正恩突然提出一个具体的时间表令人意外，分析人士指出，这给人的感觉，朝核问题上金正恩似乎一直主动出击，但是到了具体落实无核化的时候又在敷衍。这次金正恩重新做出了承诺，并且提出具体的去核化时间，到底是真心的承诺还是拖延时间，仍然有待观察。
中国一商人在肯尼亚言论涉种族歧视被捕，请听艾米的介绍。
首先是在5号周三，大批持枪核弹的肯尼亚警察强行进入首都内罗比的中国央视非洲分台的大楼，当场带走了13名中国公民以后，6号又爆出了肯尼亚的一名中国商人日前因为公开发表涉及种族歧视的言论而被捕的消息。据法新社报道，在推特和其他媒体上出现的一段全长两分半钟的视频显示，一名音译为刘佳琪的中国籍商人正在和 职员用英文争论。他表示，肯尼亚的所有人都像猴子，包括肯尼亚的总统。他说自己不喜欢肯尼亚。当被对方问到他为什么要留在肯尼亚，不回到自己的国家时，这名刘姓男子说，这里不是他的地方，他不喜欢这里，这里的人都像猴子。他也不喜欢和这些人说话，因为他们味道难闻，又穷又笨。还说这些人为什么不会像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白人一样呢？他还声称自己留在肯尼亚的目的就是为了金钱。肯尼亚的移民局周四宣布，这名当事人已经被捕，工作签证将被取消，随后也将被驱逐出境。视频在网络上流传后，有网友要求对他进行法律追究，而不仅仅是驱逐出境。法新社联系到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大使馆的发言人告知，这段视频拍摄于今年6月份，当事人已经受到他所在公司的处分，而且他已经向他的肯尼亚同事道了歉。这名发言人还强调，此人的言论并不代表绝大部分中国人的意见。另外，肯尼亚警察周三突袭位于首都内罗比的中国央视非洲分台的大楼，声称是要搜查非法移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四针对中国央视肯尼亚分台受到袭击一事表示，被带走的那些中国公民当天已经被全部释放，肯尼亚方面已经就执法不当向中国表达歉意。
德国总理默克尔决定让众多难民进入德国以后3年，移民问题再度在德国引发了大辩论。请听阿曼婷的介绍。
在德国总理默克尔决定让众多的难民进入德国之后3年，移民问题再度在德国引发大辩论。2个月前，为移民问题，德国内政部长霍斯特·泽霍夫曾经威胁辞职，差一点导致默克尔的执政联盟破裂。这一次，继一些外国人日前涉嫌用刀在开姆尼茨导致一名德国人死亡后，在极右翼的呼吁下，有好几个针对外国人的排外游行示威在当地举行。之后，德国内政部长泽霍夫在一次采访中再度正面攻击了默克尔的移民政策，他的攻击引发一片愤怒。德国内政部长泽霍夫在接受采访时说，移民问题是德国所有问题之母，他已经说了3年了。泽霍夫表示，他非常理解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的人。他说，作为公民，他也会走上街头的，但是他不会和那些非常极端的人一起游行。德国左派以及自由党的负责人都对泽霍夫的言论给予了谴责。德国一家中左派的报纸还评论说，德国的法西斯及其支持者们早就把鸡舍盟的老总看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员。德国总理默克尔则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暗示性地回击了他的内政部长的言论。
有关默克尔谈移民问题，请继续收听尼古拉的报道。
据本台法广法语记者巴黎时间9月6号周四下午发自柏林的最新消息，移民问题再次在德国引发辩论。德国内政部长在一次采访中表示，移民问题是德国所有问题的根源，他已经如此说了3年之久。这一观点在德国引发辩论。就此，德国女总理默克尔女士向媒体谈到她的观点。本台法广法语记者帕斯卡尔从柏林传来了默克尔女士这一讲话的录音片段。默克尔女士用德语说，移民问题使得我们面对一些挑战，有些问题需要克服，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我们正在克服这些问题，我们还有工作要做，但我们今天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于3年前了，那时的情形将不再发生。据介绍，德国总理默克尔女士上述表态所针对德国现任内长，也是德国巴伐利亚州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德国内长接受这一采访在时间上极其敏感。德国巴伐利亚州即将于5周后的10月14号展开议会选举，而德国萨克森州的开姆尼茨日前刚刚发生过多起因移民杀害一位德国公民而触发的抗议示威活动。
中国外长王毅周五起对巴基斯坦进行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王毅在巴基斯坦访问期间，除了将与巴基斯坦外长库雷西举行会谈，并且共同会见记者之外，他也将拜会巴基斯坦主要的领导人。中国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在周四发布消息说，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还有安徽的芜湖市以及宣城市各新确认了一起生猪非洲猪瘟疫情。联合国强烈谴责喀布尔的连环爆炸袭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还有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周四都发表声明，对喀布尔的袭击事件表示了谴责。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中国这几天举行非洲峰会，峰会之后还有非正式峰会，官媒头版全被习近平会见谁谁谁覆盖到连份子也不留。从标题看，习主席权力无边，名字覆盖了全版，报纸沦为一张乏味的菜单。9月1日到9月3日，人民日报连续3天每期头版的11篇文章全是关于习近平的报道。峰会结束后，非洲的许多代表团还继续留在北京，与中方商谈具体援助事宜。人民日报9月6日故伎重演，又来了满满一版。与3号相比，头版标题也是一字不差，习近平会见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部分非洲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也是11则，也都是习近平会见云云。人民日报的做法引起批评，新华社9月5日似乎出来解围，发表了连轴转，习近平的一天这么过。人民日报不甘落后，6日发表一篇几乎差不多的长文，12小时日程满满，习近平主席北京峰会的一天。其实人民日报自媒体号前2天就发表了习近平主席这2天有多忙，看看人民日报一版就知道了，原来人家把这样开列菜单看得很光荣。这里面有多少有趣的内容？没有。新华社列出几个数字，自问这是什么？自答，这是习近平主席在8月31日、9月1日、9月2日分别与来参加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外宾进行会晤的场次。领导人会见外宾的场次也成了新闻，然后堆砌了一大堆名字，会见索马里总统，会见波茨瓦纳总统，会见喀麦隆总统，会见尼日尔总统，就这样一直会见下去，习近平会见了非洲53国总统。9月3日没有双边会晤，上午下午各一场大聚会，习近平先出席中非企业家大会发表共同迈向富裕之路演讲，接下来出席中非峰会发表携手共命运同心促发展演讲，繁忙了几天，习主席的高密度高强度节奏仍在继续。9月4日，习近平与53个非洲领袖围绕着一个超级圆形桌坐了下来，新华社还让读者想象那张桌子的直径多大，26米。报道称，第一阶段会议结束，一到正午，习主席顾不上休息，匆匆吃过午饭，又和非洲领导人们回到了大圆桌上，开始第二阶段的会议。会议一直开到7点45分，习近平又去与肯尼亚总统亲切握手。接下来的几天，习主席还将分别与20多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进行会晤。习近平正在大谈中国肯尼亚友好，肯尼亚警方搜索了中国央视在肯尼亚的分部，后来警方出来道歉。不过一位中国投资人在肯尼亚分次，人家的总统长得像猴子，已被肯尼亚当局以涉种族主义罪行逮捕。这场峰会，中国宣布拿出了600亿美元援助非洲，但是国际上关于非洲落入中国债务陷阱的说法此起彼伏，中国民间大撒币的讨伐声也没有间断过。再说新华社那篇报道覆盖习近平3天的活动，人民日报6日这篇报道习近平12小时连轴转，习主席这样忙，新华社报道称这是中国对非洲的深厚情谊，相信他们也一定感受到了。人民日报报道称，习主席这份忙碌背后则是中非兄弟般的情谊和中非合作更可期待的美好未来。两大官媒都说的口干舌燥，说的几乎重复的内容，几乎重复的词汇。人民日报6号还宣告，峰会虽然已圆满闭幕，但在接下来的几天，习主席还将分别与多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进行会晤。 官媒为何如此自倒胃口？有分析称，人民日报、新华社的报道都是高层定调审阅的，中宣部把关，王沪宁指示，总之是上有所好。还有分析称，前一阵子海外有分析说，习近平在人民日报头版出现的次数少了，有时候偶尔甚至不出现，是不是有点削弱？官媒于是让习近平的报道铺天盖地。官媒费尽了心，习近平费了时间，中国拿出600亿美元援助非洲，却没有赢得中国民间多少称赞，他们仍然形容这是大撒币。虽然非洲国家领袖赞扬峰会成果，但他们国家的舆论却比中国自由得多。肯尼亚大报刊出了一张漫画，一只象征着中国的巨大母猪，下面是一群代表非洲国家的小猪，爬在母猪身上吃奶。报纸头版报道指出，现在是时候了，非洲的领导人应该批判性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他们应该利用这次峰会提出尖锐的问题。这种关系究竟有什么好处？中国是不是跟以前的殖民者一样，正在不公正地剥削非洲？卡麦隆作家也撰文指出，非洲不是不可以同中国进行有利可图的交易，但是非洲国家应该想清楚自己的利益究竟在哪里，在关键的时刻，非洲能不能像马哈蒂尔那样向中国说不。官媒体都是讨好式的，都是习主席会见非洲领袖感谢之类，但一些社交网络上的批评还是不少。有的认为中国自己还未搞好就到海外摆阔气大撒币，有的怀疑中国的钱落到了非洲贪官手中，并未有效提升当地的经济。另外两位中国学者的言论也在网上不胫而走，比如胡星斗教授建议制定对外援助法的旧文就被当作星座疯狂转发，北大教授张千帆有关中国免除非洲对外债务应该由全国人大讨论通过的文章也在飞传。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索黑尼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都希望自己是两个相对立的欧盟的代表人，这是9月6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该报指出，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两人都希望在2019年5月份的欧盟大选之前将欧盟的两面给个人化。马克龙希望自己成为深化欧盟28个成员国关系的代表，而欧尔班则希望自己能够代表反移民和民族主义者阵营。不论是马克龙还是欧尔班，两人都试图成为一个潮流的引领者。在内页的国际版面，相关的文章表示，战争已经打响了，战争的动机是欧盟的未来。战争的一边是极端保守主义人士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另一边则是自认为自己是进步主义者，希望能够深化欧盟28个成员国关系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不过，法国世界报的文章指出，法国总统和匈牙利总理的野心让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心里不是滋味。人们担心新兴国家面对的经济危机会传染整个世界，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其经济和企业副刊上的头版头条内容。文章表示，南非经济陷入衰退，美元强势，贸易和外交矛盾，这些都让人们担心新兴国家面对的经济危机会传染整个世界。猪瘟疫情扩散并波及到中国，这是法国世界报在其经济和企业副刊上有关中国的报道内容。副标题写道，面对猪瘟向其他亚洲国家扩散的风险，曼谷召开了紧急会议。文章写道，发生在非洲的猪瘟疫情在8月初的时候袭击了中国，以至于目前中国已经有4万头猪被宰杀。这一情况迫使联合国粮农组织于9月5号星期三在曼谷召开紧急会议，以便应对猪瘟向其他亚洲国家扩散的风险。文章表示， 目前的局势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猪肉生产和消费国，从来没有被这一病毒袭击过。这一导致感染的猪出血并发烧的病毒对人类没有什么危险，但是却能够让被感染的猪死亡。文章继续写道，非洲猪瘟曾经在2014年在东欧国家出现过，当时发现这一病毒的地方有波罗的海国家、波兰等等。这一病毒曾经非常剧烈地袭击了罗马尼亚，在罗马尼亚曾经有11万头猪被宰杀，据说被宰杀的猪占罗马尼亚养猪总量的近一半。随后猪瘟穿越了俄罗斯边界到达了中国。文章指出，在法国，相关当局于今年夏天向养猪的农户发去了一封信函，建议他们要提高警惕。法国担心的是，法国从东欧进口的野猪有可能会把病毒带入法国。目前，法国的专家们还无法估计猪瘟这一卫生危机会对中国造成怎么样的影响。如果中国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猪肉的话，就会引发猪肉市场的价格上扬，那么对法国的养猪业来说就会是机会。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观察中国。
暴雷或暴雷是中国互联网上流行的金融术语，指的是 P2P 平台的倒闭现象。近期来，中国社会出现大规模的 P2P 暴雷风波，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 P2P 暴雷事件的分析评论。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余泽远的评论说， P2P 又称点对点网络借款，是将小额资金聚集起来借贷给有资金需求人群的一种民间小额借贷模式，通过网络信贷平台进行理财和金融服务。过去十年，各种网贷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兴起。2015年11月，中国运营的网贷平台高达3476家，而美国、英国各只有70家左右类似的平台。今年以来，中国网贷平台暴雷事件频发。网贷之家的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 P2P 网贷行业正常运营平台数量下降至1645家，相比6月底减少了218家。一些网贷平台暴雷后，很多受害者在网上组建起维权群，先后到各地方乃至北京的相关机构聚集请愿，要求官方打击违法违规网贷平台，帮他们追回血汗钱。近期以来，这些被称为金融难民的维权者四处上访，成为官方关注的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网贷平台风险不仅会冲击金融安全，也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如何化解与防范这种风险，是官方无法回避的新课题。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署名李直的评论说，最近几个月暴雷的 P2P 已达100多家，吞噬的资金动辄1000亿。有分析称，实际上还有更多 P2P 平台已经暴雷，不过被地方政府捂住了雷声。如果算上这部分暴雷 P2P 平台，则 P2P 吞噬的资金已上亿。如此 P2P 平台的暴雷规模，以致许多所谓中产阶层的家庭财富一夜清空，不少人的财富数字瞬间归零，甚至成了富翁。这些中产阶层是最近几十年中国政经政策的得益者，也是这些政经政策得以实施和延续的社会基础。现实的 P2P 暴雷动摇的正是这个基础。不过，如果说 P2P 暴雷会炸毁中国的金融体系或社会结构的话，还言之过早。平心而论，这些 P2P 暴雷的受害者之所以没有引发广泛的社会同情，除了其他社会阶层依附心理的作用外，还有让新闻传播的忠实观众上回荡的放任心态。说这些 P2P 暴雷的受害者是新闻联播的忠实信众，虽有戏言成分，却也真切地反映了社会现实， 是说抑制，除非相信新闻联播的宣传，否则只要稍有常识的人就不会听信 P2P 平台天花乱坠的许诺，就会知道超过所有行业平均利润率的高额返利一定是个陷阱。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事实上与以往民间非法融资不同的是，今次 P2P 是政府支持，不少出问题的平台幕后还有官方背景。例如唐小生平台公开资料称有国企背景，母公司去年还曾获上海市年度诚信创建企业等官方奖项，因而赢得投资人信任。然而该平台六月出事后，当局指他非法集资，也就是挂国企羊头卖私营集资和高利贷的狗肉。按照内地现行法律，公众参加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政府和司法机关无需承担责任，因此 P2P 受害者认为当局推卸监管责任。众所周知，内地所有注册互联网金融机构从成立到运行到各个环节都需要政府部门的批准许可，即使是未经批准的 P2P 能公开上线经营网贷，网信办和公安机关网络监管部门难道就没有监督责任吗？如果各级监管部门能以对付苦主的维稳手段防范这些网络骗局，相信各种各样的庞氏骗局电骗案都很难得逞。令人担忧的是 P2P 业者纷纷卷款逃亡，卷走的都是民脂民膏，而每种案件动辄涉资数亿元，牵涉千家万户，影响恶劣，随时都可能形成大规模群体事件，成为社会稳定的定时炸弹。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喜爱法广的听友，法广已开通繁体中文网，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请海内外听友登录 http://trad.cn.rfi.fr 或者法广简体中文网 http://cn.rfi.fr 收听浏览新闻时事与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马克龙与和比卢领导人举行会谈，韩国传话朝鲜希望从现在起到2021年年初实现无核化。联合国欢迎印度高院同性性行为无罪历史性裁决。北海道地震仍有28人失踪，救护人员通宵搜救。斐济群岛发生7.8级地震，中国一商人在肯尼亚言论涉种族歧视被捕。印度与美国宣布将举行联合军演，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起访问巴基斯坦3天。中国3城市各新确认一起非洲猪瘟，联合国强烈谴责喀布尔连环爆炸袭击。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今日经济，接下来还有林兰主持的中华世界和刘芳的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两个事件在时间上的巧合让中美的贸易战今天再次成为今日经济要关注的焦点。首先，美国政府周三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美国的贸易赤字增加到了501亿美元，增幅为 9.5%， 达到5个月以来的新高，其中仅仅和中国的贸易逆差就有368亿美元。几乎同时，美国最新的征税计划公众意见征询期9月6号，也就是今天结束，针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商品关税蓄意待发。美国要求中国改善美国的企业准入和保护知识产权，减少工业补贴和削减高达375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两个事件在时间上的交错让分析都普遍认为，两个月以来贸易赤字持续升高也将加强美国总统特朗普执行美国优先政策的决心，进一步对中国开刀。特朗普总统威胁要针对中国实施的2000亿美元的商品征税政策更是箭在弦上，最快或将于本周就会出手。众所周知，特朗普上台后一直对美国的贸易逆差看不顺眼，他不断地通过关税手段企图和贸易伙伴达成他所期待的更公平的贸易。 但这种被批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也让美国四面树敌，导致和被特朗普宣称占了美国便宜的贸易伙伴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都起了关税的冲突。特朗普对这些国家实施大棒加萝卜式的威胁和和解谈判后，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与欧盟的关税壁垒战，与墨西哥也达成了自贸协议，和加拿大的协议尽管一波三折，但是两国目前也正在加紧的协商，正朝本周有望达成协议的路上走。所以现在只剩下和中国的贸易战不仅没有降温，反而有预言愈烈之势。几个月来，中美两国互相苛征重关税的商品价值已经达到了500亿美元。双方尽管也在不断地进行各种级别的协商，但到目前为止，这些会议都是无果而终。特朗普总统周三还表示，美国没有准备好同中国就贸易争端达成协议。他说，同中国的磋商开展得非常好，但是还没有按照中国希望的方式达成协议。言下之意，他不会妥协。特朗普没有透露更多的谈判细节。处在贸易顺差有利位置的中国方面自然也毫不示弱。商务部的发言人高峰周四就在记者招待会上，针对美国或将寄出的2000亿美元的关税方案表示，中方将视美国的行为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同时中方也将密切的关注加征关税带来的各种影响，采取有力的措施帮助在华经营的中外资企业克服困难。他是强调，在美方公布拟对中国20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之后，中方已经于8月3号公布了针对从美国进口的大约6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而商品的清单也已经得到公布。从美国方面看，特朗普对中国的态度十分的强硬，但是他也不得不面对美国国内的政治时间表。除了他本人近期不断受到各种负面新闻的冲击外，还有11月份要举行的重要的中期选举，这也是民意对特朗普上台以来实施政策认可度的试金石。他也不得不考虑到与中国的贸易战后果对民意和票箱的影响。彭博社的一篇专文就指出，美国的许多业者已经被特朗普的贸易战搞得晕头转向，美中贸易战也已经让部分美国企业成了输家，一些公司的供应链被打断，公司计划和预报陷入了混乱。业者表示，人人都感到恐慌，希望美中赶紧结束贸易战，达成协议。彭博社报道引述德意志银行两名经济学家的分析认为，由于特朗普威胁寄出的2000亿美元的关税针对的中国货品范围更广，新一波的关税对美国的边际副作用也可能会升高，但对中国的边际损害可能会下降。他们估计，在2000亿美元的中国货品中，消费品的价格达到780亿美元，而在之前寄出的500亿美元的清单中，消费品仅占37亿美元。他们认为，在美国11月的期中选举前的这几个月，中国可能会采取观望的策略，而贸易战很快就会让美国感到很痛，最终可能证明时间站在北京这一边。但是法新社报道却指出，华盛顿要求北京采取措施减少贸易逆差，特朗普甚至威胁要对中国进口的5050亿美元的产品施加关税。而在这个领域，美国显然自认为占着上风，因为中国每年从美国进口的商品总额仅有1300亿美元。用美国商务部长的话来说，在这场贸易战中，美国的弹药要比中国充足得多，而这一点中国方面也很清楚。以上的今日经济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收听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中美贸易战越演越烈，随着互征关税规模的不断增大，对于双方以及全球经贸政治等方面的影响也在不断的显现。今天的专题节目，我们就请到一位在中国、法国以及香港三地有过财经企业经历的陈增涛先生，来谈谈他对于中美贸易关系的看法。陈先生您好。
你好。
那您早年在法国研修经济，先后在法国、香港以及中国内地从事过投行、创办企业等经历。现在呢，仍然生活在这三地，经常在媒体做一些时政啊、财经、文化方面的评论，同时也是一位通鉴法国红酒的专家。那么今天请您来法广做客，就中美关系谈谈您的观察。那贸易战自今年7月份爆发以来，两国通过加征关税的规模已经上升到了500亿美元。美国提出的后续2000亿美元的清单也已经走完了这个听证的程序，而双方近期的另一轮的谈判并没有取得任何的突破。您怎么看目前的这一个状况？中美双方各自表现出怎样的一个处理态度呢？
我觉得中方这一次派比较低级的副部级的人到美国去谈。中美的贸易战打到现在，实际上来说已经可以说是藕断丝连的这么一个情况，实际上来说已经是谈崩了，就是没有能够继续下去的一个可能性。当时来说呢，大家已经结婚这么久了，离开了也不容易，所以呢还得要尽量的就说把面子上的事情做好。所以中方这次呢会派副部级的人去美国去谈这个事情。但是美国呢，对于这个东西，特朗普也好，他对于这一次的谈判根本不会有任何的一种希望在。
对，他提前就说不会有什么结果，
是吧？对对对。
那贸易战没有赢家，那到目前为止，就您的观察，中美两国谁受到的经济冲击更大？目前他们各自面临怎样的一个经济形势？
实际来说，现在的经济形势来说，那个是非常的分明的。就中国的股票掉得很厉害，人民币呢外汇呢也贬值啊，差不多贬了10%左右吧。有些人觉得可能是因为中国要减低贸易战这种的痛苦，就是说把10%的税把它从那个外汇上赚回来啊，减轻那个出口的这种的痛苦吧。当时来说呢，我自己不觉得，就是说很多人已经想把钱从中国汇出去，使到他将来少一点受到汇率上的那个损失。那么美国这方面呢，我想股票啊等等经济那个增长的相当厉害，而且是出乎意料的好，4.2%吧，好像是这么回事情。那么股票呢也是屡创新高。那么如果从那 GDP 来说，就是为什么会增加了这么多呢？主要的话还是因为特朗普啊在打中美贸易战之前已经部署了一些东西，比如说要公司把美国的那个税收降低，然后呢还有推动那些公司回那个美国去投资啊等等，使到他美国的消费啊信心这方面就是有很大振奋啊。美国的那个 GDP 70%是消费，所以如果消费好的话呢，他 GDP 就会增长得非常厉害。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美国呢 GDP 增长的是特别好。如果在这样的比较两个国家的那个不同的金融市场的表现的话呢，在第一回合来说美国已经赢了。
嗯，就是现在来说贸易战对美国的冲击相对来说要小。
其实暂时来说对美国的冲击一点都没有，暂时来说啊，我说的暂时啊，这个很重要。那么对中国负面这种冲击呢已经全部那个表现出来了，而且股市如果没有国家队的这个支撑这个市场的话，可能现在已经掉创了2400也不一定。
就像您刚才说到这个中国近期的一些这个经济的表现啊，我看也有信贷的放缓，股市的表现。
不，其实来说呢，中国的那经济的表现吧，跟美国的经济的表现来说，大家稍微可以分析一下，中国的经济到现在为止实际上来说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快速的增长，发了很多那个钞票等等啊，而且那个房地产也是非常的高啊，实际上它整个经济已经发生很多很多问题要解决。就是现在打这个贸易战对中国来说真的是不是一个好的时候。
但也有分析说这个贸易战不会对中国的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你怎么看？
我现在已经开始浮现了它那些冲击了，已经出来了，很多企业已经开始向那个中国撤退。那个企业从中国撤退也不是今天的事情，就是人民币不停的在升值的情况之下，那么中国还有加上就是很多税收啊等等都在增加啊，营商的做生意的环境啊就是说差了比以前。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很多企业比较低端工厂的话已经开始撤离中国去东南亚那些比较便宜的地方。
您觉得这都是跟贸易战有关系？
这个以前已经开始，时间来说，贸易战就是加速了这种撤资的情况。
那么在最近这一新的一轮谈判无果之后，普遍的分析认为贸易战短期无解。我们看最近尤其中非论坛召开的时候，有分析说非洲可以取代美国成为中国出口市场。
我不知道是谁说这个是这一点的啊，要把那个人名写出来，我想要不是他就有点像清华大学的那个说中国已经超越美国了等等。胡安刚，我想这位先生可能有点像他了。那个，我跟你分析一下，很简单的，你看看那个非洲跟那个美国的那个不同的地方啊。美国的经济是非洲的十倍多啊，它那个 GDP 我说那个。那么还有非洲的人口是中国的人口，稍微比中国少一点啊。那么它的 GDP 这么小，就是是非常一个穷的一个地方。那么到现在为止，每年非洲跟中国的贸易总额只有美国跟中国的三分之一，啊，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你觉得非洲能够在最近的将来代替美国吗？不可能的事情啊！而且呢，就是美国它的贸易对中国来说，就使到中国很多那个工厂能够有大量订单，使到它能够就保持住它那个整个公司的运转。然后呢，有其他的边际利润，他就从这方面来说能够赚到很多钱。如果突然之间最大的订单没有了，很多工厂可能都要关门，会引起中国很多很多的失业，会给现在政府会造成非常大的困难。
我们都知道您在法国、香港与中国内地都有生活工作的经历，能从您接触到的企业、财经，包括我们知道您做酒方面这个是一个专家，那跟他们的接触，他们对于贸易战的感受和看法。
其实来说，对于那个金融界的那些人来说吧，金融界那部人呢，都是唯利是图的人。你看看美国，包括现在美国的财长，他也是高盛出来的高管了，虽然他是也是比较强硬的。对于华尔街来说，但是在特朗普现在的那个团队里边，他是比较鸽派的，是吧？
对，
是这么一个。他为什么？他是倾向于金融界这波人。那么金融界是怎么人呢？就唯利是图，因为他每天都看这个市场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世界很无常，他们都骑墙派，风倒向哪一边，他就向哪边走。这波人是最不能够就依靠他们来支持你的，因为你好的时候他们都过来了，不好的时候他们人影都不见了。他现在情况就这样子，所以他对于中美那个贸易战，他不会有任何的就是我是美国派或者是我是中国派，完全不会。就骑墙派，他们就争取最大的利益，就我今天赚了钱再说，是这么一波人。那么企业来说呢，我想是不大一样，因为他投资一个工厂需要很长的那个周期在呀。那么现在他们的忧虑挺多的，就以前的已经有忧虑的，就中国的有很多那个营商环境啊都恶化了等等啊，再加上有些比较低档次的那些产品，他们已经开始从中国撤退出来到其他地方去。那么我经过了这一次之后呢，我想很多量比较大的等等，尤其是去美国的那些产品吧，他们会好的想想，就是我还是不要把鸡蛋都全部放在中国了。我想他们撤资的机会也会挺大，他们忧虑是有，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陈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感谢您的精彩介绍。
我也感谢你，
谢谢。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环境与发展还有法国美食，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作为法国的首都和欧洲的一座名城，以及集全球艺术、时装、美食和文化于一身的巴黎，每年都吸引着来自世界四面八方的游客。巴黎圣母院更是人尽皆知的一个旅游场所。 然而，每年夏季夜晚，在法国国家古迹中心规定的几个日子内，登顶巴黎圣母院的钟楼，观赏巴黎夜景的消息却并非尽人皆知。巴黎圣母院坐落在巴黎市中心的西岱岛上，建造于1163年至1250年间，是一座哥特式风格的建筑。这座教堂不仅经历了巴黎的历史变迁，见证了拿破仑的加冕以及拿破仑三世的婚礼，更因维克多·雨果的同名小说而闻名遐迩。游览巴黎圣母院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参观教堂、登顶钟楼和参观地下室。其中登顶钟楼部分别有一番情趣，站在钟楼高处可以360度的眺望整个巴黎美景。尤其伴随着每年夏季钟楼夜场的开放，更为游客提供了观赏巴黎夜景的难得机会。站在钟楼的平台上俯瞰巴黎，远望西岱岛上的圣礼教堂、司法宫，稍远处的埃菲尔铁塔、先贤祠、蒙帕纳斯大厦以及蒙马特高地上的圣心教堂等各处美景全部一览无余。如果游客们有幸在夏季造访巴黎，一定不要错过夜登巴黎圣母院钟楼观看夜景美色的机会。特别是在八月底，太阳落山的每一分钟都会为巴黎留下不同的景色，动人心弦。静心观看，不难发现，随着太阳缓缓落山，每一个时辰，巴黎各处的魅力都会发生变化。首先，黄昏降临，太阳金黄色的余晖映照在风格各异的建筑物上，令它们披上一层柔和的光束，颇显妩媚温婉。随后夜幕悄然而至，沉浸在暮色中的巴黎显得无比含糊暧昧。再晚些，万家灯火以及各处建筑物的通明灯火在整个巴黎点燃，令这座古老的都市沉浸在一片辉煌的光亮之中，引发无限遐思。此时此刻，巴黎圣母院却暂时一片黑暗，似乎打算将时间锁定在维克多·雨果小说中的神秘气氛中。突然，聚光灯骤然点亮，照遍了巴黎圣母院的每一个角落，整个场景颇具戏剧色彩。22点、23点的钟声响起时，站在钟楼高处的游客便可眺望到稍远处灯火闪烁的埃菲尔铁塔。参观钟楼需要攀登400多级台阶，南侧钟楼安装着圣母院最大的钟，这口大钟铸造于17世纪，重约13吨，重锤重500公斤，它只在重大节日时才被敲响，每天数次敲响的是安放在北侧钟楼的4座钟。沿着南侧钟楼的阶梯可以继续向上抵达楼顶，在楼顶平台可以360度俯瞰巴黎美景，塞纳河两岸、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凯旋门、圣心大教堂、拉德芳斯，整个巴黎城都尽收眼底。巴黎圣母院钟楼夜间开放时间定在每年7月至8月的周五和周六至23点。巴黎圣母院这座大教堂已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坦率而言，在巴黎可供游客在高处俯瞰巴黎典型奥斯曼风格楼宇及其他富有特色建筑夜景的地点屈指可数。除巴黎圣母院钟楼以外，埃菲尔铁塔和蒙帕纳斯大厦也在夜间向游客开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埃菲尔铁塔。每年夏季至9月2日，埃菲尔铁塔夜场一直开到子夜0时45分，其他季节则应赶在22点30分之前登高观望。蒙帕纳斯大厦以及其著名的59层顶端楼层则全年为喜爱夜景的游客开放，开放时间每天至23点30分。各位听众，以上本台的法国风光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阿伦·圣弗尔所演唱的《Les Salamandres》。
On devrait tout comme les salamandres s'étendre au soleil et puis attendre de ce monde il n'y a rien à comprendre, rien au fond qu'il y a les salamandres. Peut-être ne pas savoir que la terre est ronde, l'univers infini. Et demain vendredi, peut-être ne pas savoir pourquoi le ciel gronde, pourquoi tombe la pluie, pourquoi tu es parti. On n'a jamais vu des salamandres rêvant d'acheter, rêvant de vendre. De ce monde il n'y a rien à apprendre, rien au fond qu'ignore les salamandres. Peut-être ne pas savoir que la terre est ronde, qu'il y a des dieux compris et qu'on vit à crédit. Peut-être ne pas savoir pourquoi le ciel gronde, le pourquoi de la vie, pourquoi tu es parti. On devrait tout comme les salamandres s'étendre au soleil et puis attendre. De ce monde il n'y a rien à comprendre, rien au fond qu'ignore les salamandres.
RFI, la radio du monde.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重播新闻提要。马克龙与何比路领导人举行会谈，韩国传话朝鲜希望从现在起到2021年年初实现无核化。联合国欢迎印度高院同性性行为无罪历史性裁决。北海道地震仍有28人失踪，救护人员通宵搜救。斐济群岛发生 7.8 级地震，中国一商人在肯尼亚言论社种族歧视被捕。印度与美国宣布将举行联合军演，中国外长王毅亲启访问巴基斯坦三天。中国三市各新确认一起非洲猪瘟，联合国强烈谴责喀布尔连环爆炸袭击。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菲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Gilles Gamelin 所演唱的 Petit Larm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Mais qu'est-ce que je fais là, au milieu de la foule? Je ne ressemble pas aux autres tout autour. Je voudrais interdire le bonheur affiché, les lumières de la ville qu'on me parle d'aimer. Moi qui n'ai plus son corps à toucher, que le vide maintenant qu'il m'a laissé, vagabonde et honteuse du spleen qui me déborde, de ma peau de peureuse à danser sur la corde. Et je vais piétonne en petite larme Paris. Trouve-moi un homme ce soir, mon âme est triste. J'irai boire le rhum, n'être plus personne qu'une ombre de femme. Tant pis, tant pis. Même le bord de Seine me nargue de ses amants. Moi pleine de longs baisers savants. Alors je traîne des pieds et je traîne par terre, sans savoir, sans calmer au fond ma colère. Moi qui n'ai plus encore à toucher que le vide maintenant qu'il m'a laissé, et le premier venu tout entier. Je vais piétonne en petite larme Paris. Trouve-moi un homme, ce soir mon âme est triste. J'irai voir le rhum me finir en flamme, et puis n'être plus personne qu'une ombre de femme. Tant pis.
RFI.